请看本经的品题啊，这个经题给诸位介绍过了。这一部经翻译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啊，只有一品。这一品呢，当然也是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，就是菩萨心地品。菩萨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而且还是省略的音译啊，因为中国人总是喜欢简单，所以讲菩提萨埵就翻作菩萨，把后面的尾音统统略去了。这个字的意义在古语翻作大道心众生，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所翻的经呢，我们叫它做心译。他翻菩萨这个意思称之为觉有情，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古今这两种译法呢都非常好，如果不是大道心他不能觉悟，觉悟的人呢必定是发大道心。古印度的人喜欢繁琐，所以我们读佛经呢往往看有一个意思重重复复说很多遍，不厌其烦的详加善事，跟我们中国人的性情呢恰恰相反。中国人喜欢是越简单越好啊，人家是十句话能说清楚的，你要一句话就说清楚了，那你比别人就高明了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文章言语它的标准呢是简要详明，做到这四个字那就是第一流的文章，又简单扼要又详细很明白啊，所以要做到这样才是好文章。言语也是如此，要能达到简要详明，这是第一等的口才啊，不像现在人啊啰啰嗦嗦啊。那么因此这个经典翻到中国呢是在给印度原文的时候相去就甚多啊，特别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本经就是罗什大师翻译的，他这个翻译啊完全用意译而不是直译啊，在文字上是极力要提升到我们中国人所要求的简要详明的标准。所以罗什大师译的经我们很喜欢读，就跟读中国人文章一样啊，一点都不啰嗦。玄奘大师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他翻的经论很多，可是我们除了心经之外几乎都没有人读玄奘大师的译本 啊，那就是他的以法是直译的，啊，就照着原文的是这么翻译过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文法格局脱离不了梵文，啊，同时呢也有梵文呢一样的繁琐。啊，诸位要是读《大般若经》啊，你就能够看到了。啊，这个《大般若经》600卷是虚云庄大师所译的。菩萨，我们必须要明了的，它真实的含义。而现在一般人对于这个含义不明了，所以一说到菩萨呢，就想到泥塑木雕的神像啊，像一般民间徒弟也是菩萨，城隍也是菩萨，鬼神也是菩萨，凡是泥塑木雕的都叫菩萨，这个是大错特错了。鬼神跟菩萨相去甚远啊！鬼神怎么样呢？他还是不觉 啊，他是有情众生，他不觉悟，不觉悟是凡夫啊。城隍徒弟是阎罗王啊，什么这个本神拜的马祖王爷公，通通是凡夫。是末鬼道的凡夫，六道凡夫，鬼道凡夫。他要不觉悟，他不能成菩萨；他不发菩提心，不能成菩萨。啊，他要发菩提心呢，可以成造菩萨。世间所拜的玉皇大帝，那是天神，天神还是六道之一。所以菩萨是单单指发菩提心的有情众生。那么我们自己发菩提心，自己就是菩萨。啊，这个发心呢，摄起来容易，发不容易。啊，真正讲到发不容易。为什么说法不容易呢？如果菩提心发起来了，那你平常存的是什么心呢？本经就要给你说明了，菩萨心是什么样子的？菩萨心地呀，菩萨存心跟我们确实不一样。我们也像这样的存心呢，那就是菩萨。啊，你把这个电视机打开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就大体上来说，菩萨是一个上求下化之人啊，所以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这个是从大体上说啊，总纲领上说啊，上求佛道，佛道是觉道。下化众生，这是运用大慈悲心，所以大慈大悲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觉悟，都 能够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。菩萨的心性，就是一个觉悟人的心性。啊，我们讲一个觉悟的人，比说菩萨这个概念上更为清晰。就是在一切境缘上，啊，这个境呢，就是物质环境。缘是讲的人事环境，我们生活在世间，脱离不了这两大类的环境。在境缘两大类的环境里面不迷，觉而不迷，静而不染，这就是菩萨。啊，如果是迷惑染污，其邪知邪见就叫做凡夫。菩萨跟凡夫正好是一个对比。啊，所以凡夫是人，菩萨也是人。啊，就是一个是迷惑颠倒的人，一个是心被境界所转的人，叫凡夫。啊，一个是明白人，觉悟的人，不为境界所转，那么这个人叫菩萨。所以这个定义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那么讲到心地，当然本经最重要的是讲心地，而不是讲菩萨。啊，但是这个心地啊，是菩萨心地，啊，是一个觉悟的心地，而不是一个迷惑颠倒的心地。心称之为地，地是比喻。地能够生长一切万物，啊，离开了地，一切万物就不能生存了。所以地有生长的意思，啊，最显著的像这个植物，啊，一定要依地生长。心呢，它有生长的意思，就是，它有出生的意思，啊，它里面能够出生啊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。我们今天所讲才艺啊，都是从心而生的，啊，那么从能生这个意思呢，把它比喻作地，啊，把它比喻作地。那么在佛法里，心要像地一样啊，它的功能就显现了。虽然有心，可是这个心呢，不能生智慧，不能生功德，这个心不能算地。因此这个菩萨里面呢，就有三贤十地了。你就晓得三贤菩萨是修心呐，啊，好像这个农家一样，啊，先在那里整地，啊，我们要想种粮食了，先要开垦。这个开垦呢，就是三贤位，地完全开出来了，我们下种子了，那就叫耕地了。我地有用了，啊，我的地可以能够生养这个生长五谷杂粮了，啊，那就叫地。啊， 如果我们先不整地，不去开垦，那个山地多得很，不能用啊。必须要加以开垦。发菩提心呢，就是发心开垦了，一直到这个地能用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心呢，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登了地了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，但是也不难理解啊。所以说到真正能够度化众生了，是地上菩萨啊，他这个心呢像大地一样，能生智慧，能生功德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在三贤位的菩萨虽然讲是度化众生，实际上是度自己。为什么？他是在整地啊，地上还不能出生什么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十住菩萨修执心，就至诚心，是行为的菩萨修身心，十回向的菩萨修大悲心，这些呢通通是开垦，在那里整地，登了地，这个地就有用处了。这个道理要是不明白，我们的修学就没有重点啊。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哦，看到人家这个地上生产出产那么多东西啊，你也去找一块地的时候马上种植，结果种的怎么样呢？种的时候白费了心机啊，到最后啊是业务收获啊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没有质地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心地的重要啊，你要不明了你就没有办法修。那么在这个开垦它也有过程啊，你比如一块山地，先要把山上啊这些杂草先要把它去掉啊，这是第一步的工作，然后再把这个沙石把它除掉啊，再把这个土地给它耕松啊，然后再下肥料来培养，它有一定程序啊，有先有后啊。我们要是开垦自己的心地啊，一样也有程序啊。头一个就是你这个地上的杂草杂树这些废弃物啊，第一个要去掉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不平等的心啊。菩萨首先要修啊愿亲平等，这是头一个要修的，这一条要做不到，其他的都不必谈了啊，什么身心大悲心都不必谈了。纵然有也是感情用事，为什么呢？你完全是凡夫心的，不是菩萨心啊，你是迷惑颠倒的心，不是觉悟的心啊。这样修行就是修行，它有次第有程序，不能够乱的本经所用的方法啊，用什么方法来修呢？这个方法是工具啊，我们今天开垦需要工具啊， 没有工具用两只手去，手也是工具。啊，这个工具啊，就是本经所提出的十重四十八轻的戒律，那是工具啊，开拓心地的工具。那么这就是讲这个戒的重要了，啊，戒的重要。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也提到这个问题，佛法的修学有两个过程，第一个过程呢是开悟，第二个过程是正果。所以这个戒律呢，这两个过程当中它的得用不一样。没有开悟以前就是要守戒条，你所持的叫做四戒啊，我们念佛讲四业行理业行嘛，讲四戒啊，一条一条条文，你要是犯了就叫破戒犯戒。悟了以后啊叫心戒啊，不是四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持不是四相的持了，是理持。境界比前面这个四持要高的太多了啊。你比如讲这个佛门里讲的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这个是属于四戒啊，是四持，不是理智啊，可以帮助你得定，不能开慧啊。诸位晓得这个，能帮助你达到四业心不乱，没有办法得理解啊。那么梵王菩萨戒呢？是讲的理持，不是四持。他的境界超越了小乘，超越了四业心，他能够帮助你达到理业心不乱，帮助你破无明，见真性。如果我们要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把梵王经也用四持，那么换句话就转大乘为小乘了，迷理为四啊，把它降了一级了，效果当然是大打起折扣了。这些都是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前必须要明了的啊。但是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啊，没有小乘的基础，没有法子修学大乘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四持的基础，绝不能达到理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讨论这一部经，重点在了解菩萨心地，目的是叫我们自己生起向往之心啊，我们要发心 要学菩萨，可是要学菩萨要先平心地，要先平心地必须要着重在四持，才能够一步一步地提升到这个境界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心地呢，在本经有两重意思。第一个是就教相来说啊，教相就是按照我们经本表面的意思来讲啊，就是他所讲的三十心十地。诸位，心只有一个，哪里会有三十个的啊？这三十是讲位次啊，十住菩萨、十行菩萨、十回向菩萨啊，每一个阶段他用的是什么心啊？这就讲了通常要开垦啊，他开垦呢开到什么程度了啊，十这个三十心圆满了就登地了，就好像开垦了，我这个地也通通开出来了，可以用了，可以种植了，可以种植的时候才叫地，还不能种植的时候叫心啊。所以有实心，实心就是地，从初地到实地啊，这个三十心实地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说我们的心逐步逐步啊，这清净啊，清净的相，然后到它起作用，这个作用也是逐步逐步就作用到广大无边啊，是从这上说的啊。其实只是一个心啊，绝对不会有三十个心、四十个心，没有的啊，只有一心。那么这从教相上说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这是从离体上来讲啊，这个心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源心地啊，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真心离体十方三世诸佛是这个心，我们也是这个心，畜生恶鬼地狱还是这个心所谓是一心无二心啊。这个心因为它有染净差别之相，所以呀，它能够变现染净不同的境界。先清净的时候，变现的就四圣法界；先染污的时候，就变现六凡法界。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，如果要从小的方面来观察，你就更容易体会到了。比如说我们一天啊，不要讲过去了，讲今天一天，先清净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像身心舒畅啊，很愉快啊；烦恼的时候呢，好像一身都不舒服。这种情形呢，就是心的变现的相状啊。啊，清安愉快呀， 就好比是四肾法界啊，一身不舒服的时候就好比是六凡法界。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？心在那变化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把心安住在清净之处，那你就是永远的清安愉快，这就是神仙生活啊，啊，佛菩萨的净土，佛菩萨净土就是这么来的啊。正所谓的心净则土净，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我们自己自心所变现的。一切善恶境界也是自心所变现的，除了自心之外别无一法。一切物质的境界，一切人事的环境，都不出自己一心变现。就正如同做梦一样啊，你在那个梦中遇到佛菩萨了，那个佛菩萨是你自心变现的。梦到了豺狼虎豹了，要伤害你了，那还是你自心变现的。你不了自心，你迷在这个妄幻境里面，遇到善的境界，你生欢喜心，你的心啊被境界所转了，欢喜是你心被它转了。恶境界里面你生了嗔恚心了，你的心也被境界所转了，你不晓得境界是自己变现的啊，自己变现的不能转境界，反而被境界所转了，这叫做迷惑颠倒。迷惑颠倒啊，一定造业受报啊！所以这些真正看清楚了，岂不是古人所谓自作自受 啊？谁给你的？自作自受。菩萨是觉悟的人，明白的人。他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啊，十分的了解啊，所以晓得一切境界都是自心所变，他在这个境界用心呢，一心平等啊，他的心不被境界所转，就是好的境界，他没有欢喜心。逆的境界他也不生烦恼，他晓得顺逆染净都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假象。好的境界里面了不可得，恶的境界里头也了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他在一切法里不起心不动念。那么世间法所谓是六道啊，六凡啊，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，除世间法呢，我们叫四圣，声闻是阿罗汉，圆觉是辟支佛， 皮之佛是梵语，啊，古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圆觉，皮之是圆的意思，佛是觉的意思，啊，所以称皮之佛呢，中国意思就叫圆觉。菩萨佛，这叫四圣法界。凡圣的相不一样，心是一样的，啊，是一个心。所以凡圣平等啊，只要你用一心，这个法界呢，啊，就是四凡六圣呢，就叫做一真法界。啊，就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可是啊，虽然是一真法界，但是在面前现前呢，所呈现的相状又迷雾浅深不同。啊，迷雾浅深是说的理，四圣六凡是讲的相。啊，其实这个四圣六凡怎么个分法呢？啊，就是迷雾浅深上差别。啊，譬如说十分迷惑的这地狱，那九分迷惑还有一分觉悟的，这是恶鬼。有八分觉悟，八分迷惑的，有两分觉悟的，啊，我们讲畜生。啊，是这样的差别。佛呢是十分的觉悟，一点都不迷。菩萨呢有九分觉悟啊，还有一分迷。我们人道啊是迷雾参半啊，啊，还迷的比较多一点。啊，是这样的分法。啊，十法界是从这里分的。那么同样我们在讲堂大众坐在一起，我们每个人迷雾程度不一样啊。啊，你在讲堂跟大众相处，你是觉而不迷，一点都不迷，那你就是佛啊。啊，你有九分觉还有一分迷，那你是菩萨。那么你要问十法界在哪里啊？十法界原来就在一法界里啊。所以天台大师讲是这个百界千入，啊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住十法界，啊，是这么个分法的。啊，就是以出生而论，出生里面有出生的佛，那他虽然是出生身，他居而不迷。啊，出生里面有菩萨，出生里头也有地狱，也有恶鬼。啊，所以每一界里头啊，都有十界，十界合起来就一百界了。啊，每一界里头有十如是，百界就有千如是，百界千如，说明宇宙人生的状况。啊，这是智者大师在《法华经》里面给我们发明的。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了，就是我们是迷了这个真心，迷了我们的觉心，现在不觉了吗？不知道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变现的， 这个就是不觉，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，不晓得这个梦啊是我们自心变现的，这个就是不觉啊。不觉啊，问题就很严重啊。为什么呢？不觉就迷惑，迷惑就妄动，妄动就造业啊，造业呢当然有果报啊。所以如果我们造五逆十恶业，我们的心呢就会变那个地狱的相啊，变地狱的相啊，就要受地狱的果报啊。譬如我们这个心呢不善，常常存着害人的心，晚上就常常做噩梦，就会做噩梦啊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常常要整别人，哎呀，做个梦啊被别人整了。